更深刻一点，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让你的心真正的满足，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让你的心得满足，无论是在物质上的，无论是在这个欲望上的，无论是在人世间的享受上的。耶稣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一口水井是能够让你喝了就能够不渴的。所以人永远都有那种饥饿感，人永远都有不满足这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生活的一个现状，也是一个现实，就是人心难以得到满足我们尝试，其实在现代人有很多方式尝试去填补这个心里面这种缺乏，比如说购物我们平常讲说购物狂其实购物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会让你有快乐有满足的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会有快乐的那这个是心理学家很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当很多女孩子在等那个快递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等待的过程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她等到东西来在穿上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让她得到快乐，但是这快乐当这东西到了以后，当她拥有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一个快乐就过去了那马上又有新的东西开始，她要去再买新的东西，它又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循环。所以耶稣说，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出来打水，你每天出来打水，你就是打一辈子的水，你每一次喝了还会再渴。人世间的事实就是这样子。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身也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我们在后面会慢慢讲所以这是第一个耶稣所引发的一个论述，就是讲到说你需要去找到一个不枯竭的水源，而且你需要去找到活水的源头，你只有在那里面你才能够得享真正的满足。那耶稣说谁能够成为你的满足呢？耶稣说我能够给你带来满足。那第二个论述是也是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耶稣所阐释出来的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耶稣用了一个词叫做真正拜父的，换句话来说，有真正拜父的也就有不真正拜父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呢耶稣在讲到信仰的这个层面的时候，也是通过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讨论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就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信仰的核心不在于你外在的某一些动作，而在于这个内在心灵里面更深的对上帝的态度，对上帝的看法，跟对上帝的这个姿态这是我们要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要讲到的。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说上帝给撒玛利亚妇人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上的第一课，就是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呢他是需要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人需要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之前有一段论述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呢把它稍微读一下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好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所以这段对话其实蛮有意思啊。我们要首先要有知道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段圣经也讲到说，第一，当时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是不融洽的啊，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啊，所以呢，耶稣其实是选了一条犹太人不太走的一条道路啊，因为从这个 A 点到 B 点啊，从犹太到这个加利利去呢，走撒玛利亚确实是最近的一条路啊，但犹太人一般不这样走啊，那因为他们认为说，犹太人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是我们的这个血统啊，他们不承认撒玛利亚人身上有犹太人的这个血统，因为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一半犹太人的血统，那一半这个外邦人的血统啊，因为他们当时是这个国家灭亡了之后留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跟外邦人通婚所留下来的这些后代，所以犹太人呢血统纯正的犹太人呢是看不起这群撒玛利亚人的，看不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不要从你的门口经过啊，这个事情是其实是做起来是蛮露骨、蛮难看的啊。我们说从弗里曼到从弗里曼到黑文，最近的路呢，两条，一条是走这个880，那另外一条呢就是走 Mission 啊。那可是因为呢，从弗里曼到黑沃中间呢住了撒玛利亚人啊，我们就这样说，住着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如果要去走这条路呢，他会怎么走呢？他会从这边先上到这个880，然后走237啊，然后再去转101啊，然后到101再转什么呢啊，再转92啊，到黑沃啊，但他宁愿兜那么大的一个圈，他不愿意穿过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看到这个耶稣跟他要水喝的时候，其实他是觉得很惊奇的，所以他第一反应是说，哎，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所以他不是说，哎，你是男的怎么跟我女的要水喝，他是说你是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所以这两种人本身他没有太多的交集的空间，这也是我们人在社会当中经常会发现会自己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把人跟人之间就把它以族群把它给分开了，然后你是你的族群，我是我的族群，我跟你就没有关系。但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要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是要去打破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是耶稣主动去找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所以这是耶稣自己本身一个主动的寻找。那第二呢？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当耶稣来到这水井旁的时候， 在水井旁边是没有人的啊。那可能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觉得水井旁边没有人是很正常的，因为今天还有谁到水井旁边去呢？但对于当时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水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一个地点。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我印象里面最早的那一个房子，旁边是有一颗水井的，啊，是有水井的。那是在一个院子大院里面，院子里面有一颗水井，所以呢，那个水井还在发挥它的这个功用，那就是有很多人还是会到里面去打水。那打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人际关系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跟这个空间。那所以对于中东的妇女们来说，因为她们平常抛头露面的机会是不多的，水井是她们一天当中难得的两次也可以出来跟人家沟通交流聊天的这个机会啊。那所以早上跟黄昏的时候，水井旁边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没有人会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合适的啊。那我们现在在中国很多农村里面，如果这个村庄旁边有河流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早上有一群人在那里洗衣服，那晚上可能有一群人在那里洗衣服，但是中午的时候是没有人的，除非这个人是所有人际关系都搞不好啊，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人，他才会到中午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洗衣服啊。所以这个妇人在中午的时候，午正太阳最热的时候，要从家里面出来，要到水井旁边去打水，本身就说明说他在逃避一些东西，他在逃避跟人交流交往的这个机会啊。他觉得，或者说不是他觉得，而是这个整个的社会其实都已经把他排挤在外面，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不配跟他交往。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他处在一种蛮可怜的一种境地，就是第一，面对耶稣的话，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那面对自己撒玛利亚人的话，他又是一个被整个撒玛利亚人所拒绝的啊，一个撒玛利亚人当中比较层次低的人。所以呢，当耶稣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的，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耶稣来跟他要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们如果去看这段对话的时候，其实他是蛮不屑的，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觉得说啊，难得有这个机会呢，你这个犹太人呢也来求到我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那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说，哦，好，我给你水。撒玛利亚妇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要跟对方刁难一下，或者我怎么样让你难堪一下，说，哎，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给水的这个动作。那耶稣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耶稣就说，他说如果呢，你要是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也知道他要给你什么的话呢，你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耶稣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妇人说嘿，你说要给我打水，你呢就叫胡说八道。所以他讲话很直接，他说，哎，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给我得活水呢？就是说你是空口讲白话嘛，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还说要给我活水，我至少还有一个打水的东西，你连打水的东西都没有，你今天还要跟我讲说给我活水喝。哎，你是一个跟我要水喝的人，反过来你说你要给我活水喝。所以这个妇人是不相信的，妇人是不相信。然后耶稣再跟他讲，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我要给你的不是这个水啊。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跟人的灵性有关系的事情，但是这个妇人一直在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作为回应。所以耶稣说我要给你活水，那这个妇人说，哦，我要找一个打水的这个器具 耶稣说这个水 是要这个赐给你的，那这个妇人说这个我要 去找一样东西是可以到那个很深的这个水井里面去的。所以这两样，两个人在谈的是两样东西，耶稣要给的是灵性上的这个满足，这个妇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所想的还是我要从水井里面怎么去打水啊？所以耶稣就跟他说，就说不是的，他说我给你的那个水是喝了以后就不会再渴的，你现在喝的水呢，喝了以后还会再渴，而且我所给你的水呢，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描述啊，非常美好的一个描述。但是这个妇人回应的时候，还是停留在那一个层次。妇人回应说：“他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水的话，你就把这水给我喝，我喝了以后呢，我就不渴，我不渴以后怎么样呢？我以后就不用来打水。所以他考虑的还是说，我要来打水，我要来打水，我怎么样可以不打水，我怎么样，耶稣讲一句话，我家里就有一个水龙头，我就不用来打水，他想的还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来，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个话题转变得非常的突然，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呢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那你现在呢有的这个呢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说你讲话呢一半是有一半是对的你逃避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第一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第二呢你现在有一个丈夫，但是这个人做了丈夫所能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但是却跟你没有夫妻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丈夫是别人的丈夫还是说有丈夫之实，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但这个妇人是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也有一个丈夫，但这个丈夫却不是她合法的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丈夫。所以耶稣提醒这个妇人一件事情，耶稣是要借这件事情来刺激一下这个妇人，也就是要他知道说，今天在你面前跟你去讲这个事情、讲这个话题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你内心里面最大的重担是什么。他今天来是要给你活水你要知道说，我今天所要面对的是水。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之后，这个妇人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妇人对耶稣的称呼说：“哦，先生，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先知。所以耶稣去找我们，耶稣去找任何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来遇到耶稣，其实人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一定要去解决的，你一定要学会诚实的来面对你自己。耶稣首先要这个妇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你要知道，你要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才会清楚的知道我需要怎么样的帮助。这是一个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还在寻找丈夫的人那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私生活非常混乱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种私生活的这种混乱并不能够给他带来满足，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放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满足。换句话来说，换丈夫可能是这个妇人的一口水井，他想要借着换丈夫这样的一个动作让自己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心里面想要得到的满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罗门也曾经娶过无数个太太，娶一个太太，娶十个太太，娶一千个太太，娶到最后所罗门说什么呢？所罗门有没有说我娶到一百个我心满意足了呢？有没有说我娶到一千个我心满意足了呢？所罗门说不，他说我娶了那么多太太，到最后想一想，到最后就发现说什么虚空的 啊，虚空，这口井一直挖挖挖，挖了一千口井，啊，挖了一千口井，喝到最后，所罗门说是虚空的，啊，虚空，他没有满足感。那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耶稣说你去喝这水井里的水，你喝了以后还会再渴的。你现在情欲里面，你嫁了一个又一个的丈夫，然后跟第五个丈夫分开之后，你又去找了一个人做你的丈夫，你宁愿没有任何的这种合法的这种关系，你要跟他在一起，你以为这里面能够给你带来满足？耶稣说不是的，啊，又说不是的，啊，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不够，并且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话题，谈到定别人罪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就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是人类历史上从亚当夏娃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不应该被人定罪的人，对吧？从亚当到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如果有比较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人身上是没有罪的，啊，是没有罪的。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没有罪的人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最终他是被人定了罪，而且被人送到十字架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人性里面想要定别人的罪是何等强烈的一种冲动。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人有缺乏，这个人有不对的地方，这个人有这个得罪上帝的地方，这个人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会很容易很轻松的给人安上各种各样的罪名，然后去判断说，哦，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如果人类可以在耶稣身上都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换句话来说，人类可以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人讲说，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如果我要去给一个人定罪的话，怎么可能我会找不到罪名呢？我就算找不到罪名的时候，我也可以像当时的这个宋朝的这个皇帝一样，别人问他说为什么把岳飞给杀了，皇帝说不需要有理由，莫须有，我想杀我就把他给这个杀了。要让给人定罪很容易，但是一个人在遇见耶稣的时候所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看到自己，而不是看到别人。所以但凡人与神相遇，第一件人与神真正相遇，第一件事情都是看到自己，而不是看到别人。看到自己，不是看到别人。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看到上帝，他是真的与上帝相遇的。在那个真的相遇的时候，他看到谁呢？他看到自己。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不是说祸灾你们灭亡了，你们这些人灭亡了。以赛亚先生说祸灾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啊，我是，不是他是，不是你是，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不断的这个辩论说，我没有问题，我没有罪，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这东西都不应该是我承受的，跟上帝这个去这个辩论。可是当上帝跟他对话，上帝问了他很多问题之后，约伯哑口无言。然后他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上帝啊，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呢我就自己什么厌恶自己，然后坐在炉灰当中懊悔。那保罗在遇见上帝、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有没有在遇见，在那个大光的照耀之下，会觉得说啊，原来我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不是， 他就发现说，哦，原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不是他是个罪魁，不是你是个罪魁，是我是个罪魁，我需要怜悯，我需要拯救，我需要帮助，我需要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求上帝，你来光照我，你来光照我，你来光照我，看，让我看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看清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看清楚我是何等需要救恩的一个人。首先要让我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人，而不是说主啊，你光照我，让我看见他是多么需要拯救的一个人，让我看见我的家里人是多么需要拯救的一个人，不是，先看到我自己。所以人与上帝相遇第一件事情，就是突然间发现说，哎，我没有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好啊，我没有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好。人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从耶稣基督那里能够得什么，我需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要改变我身边的这个世界，而是主啊，我求你来改变我自己。我今天早上在黑沃讲到，然后讲了同样的一个题目。讲完以后呢，这个陈牧师就跟我讲说，哎，有一对夫妇，再加另外的一个阿姨呢，他说你能不能带他们回去啊？我说没问题，我可以带他们回去。然后等我送完另外一个阿姨之后呢，那对夫妇坐在我车里面。就那对那个妻子就跟我讲说，张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太好了啊，讲的太好了。他说我先生呢啊，就是一个会给别人定罪的人。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啊，我说我的目的不是要听完以后你发现我先生是一个会给别人定罪的人。我是要你发现说，哦，我是一个会给别人定罪的人。这个上帝的话，你不能够把它安在别人身上。上帝的话最重要的是安在谁的身上？安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们讲骄傲的时候，不是要让所有弟兄姊妹去看身边的情况，说，哦，你看，这个人蛮骄傲的，那个人蛮骄傲的，这个人也挺骄傲的，不是，是要让我们看我们自己，说，主啊，我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不是一个需要去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拿这些东西套在别人身上，说，哎，你需要去改变，哎，你需要去调整。无论是丈夫对妻子还是妻子对丈夫，你会发现说，我们总是会拿上帝的话加在别人头上，说，哎，这个话定了你的罪。但是不，上帝的话是定了谁的罪？定了我的罪，定了我的罪。所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看到自己需要拯救，看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是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改变的第一个要点。倘若撒玛利亚妇人连这一点都不愿意去面对，都不愿意去这个承认的话，也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耶稣说，我知道啊，你在我面前不用隐瞒。耶稣说，我来到这世界上，我来不是要定你的罪啊。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去定罪。如果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定人的罪，耶稣不用来，这事情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定人的罪，反而他被人定的罪。这个最有资格可以定所有人罪的人，来到这人群当中的时候，看到那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旁边的人都觉得说，我可以去拿石头去把他打死。那当耶稣把他们全部都赶跑之后，那个妇人来问耶稣说，我该怎么办？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 当撒该来的时候，那犹太人就觉得说，嘿，这个人我们都有资格给他定罪，我们怎么可能会比撒该还要更加糟糕呢？但耶稣不定他的罪，耶稣跟他同桌吃饭。啊，当那个耶稣去讲那个圣殿里的两个人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说，哦，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偷盗，我不奸淫，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像这个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不像旁边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人，你看我多好啊。可是那个人呢，旁边那个人呢，连抬头望天都不敢说，主啊，主啊，干嘛干嘛？说主啊，主啊，你看这个人多骄傲，主啊，主啊，你看这个人多狂妄。他不是，他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是。所以，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发现我是个罪人，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罪人的话，信仰只会让我们越来越骄傲，而不会让我们越来越谦卑。信仰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自以为意，而不会让我们越来越懂得去怜悯别人。信仰很多时候会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谎言，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但是到头来其实是自己骗了自己。所以诚实面对自己可能很难。当一个人被上帝戳破的时候，所有的伪装，所有的掩盖全部都戳破的时候，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要让这个妇人诚实地来面对自己，让他知道说，你是一个需要活水的人，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这个活水。所以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人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然后这个妇人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这个妇人跳了一个话题，他没有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再讲下去。当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并不是你的丈夫。那当耶稣讲这段话之后呢，这个妇人没有跟着去讲自己的事情，他逃避了，他避开了。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当某件事情被人家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避开了，我们不愿意再继续再谈下去，我们要换一个话题，换到一个话题，换到什么话题？换到一个非常宗教性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不是普通的一个话题，是比较专业性的一个话题。那他就跳到一个非常狭窄领域里的一个话题，他就问了耶稣说：“他说，哎，我现在跟你谈一谈信仰的事情吧。好，我知道你是先知，那我就问你，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那你们呢在那个耶路撒冷礼拜，那你就告诉我说，到底我们应该在哪里礼拜？就我们拜上帝应该怎么样去拜？”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这个拜上帝啊？那耶稣当时去回答他的时候，耶稣没有说 A， 没有说 B。 大家注意哈，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耶稣所有的这个对答，你会发现说，耶稣很多时候给的答案是超乎人的想象之外的。人给耶稣的选择是，你要么是 A， 你要么是B， 但耶稣会出来一个 C， 耶稣会出来一个 C。耶稣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比如说，有人问说，哎，给该撒纳税可以不可以啊？那这问题就是，要么是什么？要么是 A 可以，要么是什么？要么是不可以。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该撒的物就是什么？ 就归给该撒了。那那个行淫妇人被抓的时候，别人就说要不要打死他要么就打，要么怎么不要打。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是 C。 耶稣说没有罪的你们就什么，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拿石头去打他吧。所以这时候耶稣同样给了另外的答案。耶稣说哦，你要讨论这个话题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上帝所要的敬拜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什么呢？而是在心灵里面。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跟在撒玛利亚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人都不用到圣殿里面去聚会，都不用到圣殿里面去拜上帝，不是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举动需要有另外一样东西来作为支持，那就是当你的肉体在的时候，你的心跟你的诚实也要什么也要在。就我们今天来拜上帝的时候，我不是带着我的身体来的，我除了带着我的身体来之外，还带了我的心，还带了我的心来。很多人讲说啊，这怎么可能呢？我人在这里嘛，人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不，撇开信仰不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很多时候人在这里不代表心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两夫妻之间互相之间出问题的时候，就说啊，你这个人跟我在一起呢是同床一梦。什么意思？你身体躺在我旁边，但是你这个人呢不在我旁边，所以有没有意思呢？没有意思。丈夫说你要是跟我同床异梦呢就没有意思，那妻子说哦，你要跟我同床异梦呢也没有意思，因为我要的不是一个躯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是这个人躯体跟身，躯体跟心灵都要在我这里。那曹操把那个关羽花了很多的心思，把这个关羽关云长把他留在自己的这个麾下做自己的一员大将。那关羽也给他去打仗，也给他去杀敌也杀了这个颜良，也斩了这个文丑，那也帮他化解了很多的这个危机这个曹操还蛮开心的。可到有一天他觉得没有意思所以他要放他走旁边大将就劝他说为什么呢？这么好的一个将军在我们这里，为什么不留着他呢？曹操说什么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什么意思呢？我把他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留他在这里呢？他人心不在这里，那他就每天让你看得见心不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大家知道说，上帝今天你不能够容忍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朋友，一个属下身在曹营心在汉，跟你同床异梦，上帝怎么可能会容忍，能够接受得了说哦，一个说自己信他的人，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呢？那人在这里意义有什么呢？所以耶稣说哎，你们搞错了，你们纠缠来纠缠去，就在那里想说我要去哪里，你们却没有想到说我要带着什么去，我要不要带着我整个人去，我是不是我人在了我的心也在了，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如果心不在，人在那里，难道上帝要数人头吗？难道上帝说哦，今天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这个人多这个好上帝是要做这样子？上帝不是，上帝也说了说哎，我叫你们献祭，我看中的不是祭物马拉基书里面上帝说，他说好了，你们呢赶紧把那个圣殿的门给关了，他说不要献祭了，不要献祭。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献祭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点想要去，没有一点点敬畏上帝的心，也没有一点点感恩的心，那是献祭干什么又说上帝说把门关了那诗篇里面说，他说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向你要的是祭物吗？ 是这个方剂吗？是寄生吗？上帝说听命胜于什么？胜于献祭。我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要是你有那么一颗心，愿意顺服的，愿意去听从的，愿意真正来敬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仔细去想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印证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我今天的敬拜是真的吗？是心灵和诚实吗？我来了吗？我来了，我真的来了吗？我今天在这里，我真的来了吗？我是带着我的心灵来的吗？我是一个生活在地上，然后思念天上事情的基督徒呢？还是一个我说自己生活在天上，却思念地上事情的基督徒呢？保罗说你不要去思想地上的事情，你要去思想什么？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说，你去思想天上的事情，是那里有东西，有想，确实有东西值得你去向往的，值得你去盼望的。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话，那每一个敬拜都有价值，都有意义。所以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在搅扰我们，在吸引我们，在诱惑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去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祈求，来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也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说，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心灵和诚实。第三，打水。圣经里面说，这个交谈的前半段所有的焦点都在打水，打水。但是到耶稣跟他讲说我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8节，圣经上说，他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他就到哪里去呢？到城里去。然后对谁说呢？对众人说，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变化很厉害，这变化很厉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从一个要偷偷摸摸中午的时候到水井旁边去打水的人，变成一个主动到人群当中去跟众人说，哎，我以前的事情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有五个丈夫，我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丈夫。从一个害怕面对人的人，到一个愿意进到人群当中，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变化？你知道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变化？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没有勇气去改变他自己，他很清楚说，哎呀，我改不了的，我改不了，我有五个丈夫，我现在有第六个丈夫，当第六个丈夫之后，我还会有第七个，还会有第八个。他不可能走到人群当中去喊着说，哎，你们来看，有人把我前面的事情都讲出来了。那别人说，哎，没有什么稀奇嘛，你将来也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有五个丈夫，后来是六个，将来是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将来的路我都知道，你一定是这样走的。当这个妇人走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我相信她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以前是有这五个丈夫，是有这第六个丈夫的人，但是我以后不是了，我以后不是了，我以前是这样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了。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是先知，他是弥赛亚，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我今天找到这个活水的这个源头。我以前是那样的人，我不怕告诉你们，但是我为什么不怕告诉你？因为我相信我以后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生遇见耶稣基督，其实 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我以前是那样的人，但是遇见主之后，我不再是了。我以前是脾气暴躁的人，但是遇见主之后，我不再是。我以前是自私的人，但是遇见主之后，我不再是了。我可以进到人群当中，向大家宣告说：你们来看，我碰到了谁？我碰到了耶稣，他把我以前讲出来。我以前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我以后不会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见证，这个叫生命的改变。那个看到说，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源头，在改变你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进到人群当中说，哦，你们来看，我遇见耶稣基督了，我以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遇到主之后，我变成一个更自私的人，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妇人来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说，哎，这个人把我以前的事情都说出来，他是要借这个机会要宣告说，我以后不再是了，我以后不再是，我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说，圣经里面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要什么？要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一个有五个丈夫有六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是找到了那一个活水的源头。你不需要拿一本手册去看说，哦，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这样去做，哦，在那件事情上我要这样去做。因为当你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你很清楚你该怎样去做。大家仔细去想这句话，律法主义的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他给你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规条，然后当你拿着这本书的时候，你恐惧战惊，你恐惧战惊，因为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做错，因为你还在用你旧的生命在什么，在对照说，哦，我要这样去做，我要那样去做。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了，你现在活着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谁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真的在你里面的话，你不用拿着这本书，你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怎样去做，在某一个特别的事情上我应该怎样去做。今天我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人对他是冷眼相待，但是我会想说，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他会怎么样去做？你会温柔的去对待他，你会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机会，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碰到一个刑警被抓的妇人，看到那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很容易有反应说，哦，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耶稣一定不会拿石头去打这个女人，耶稣一定不会，他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等于我们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我们并不是一个随时随地需要去打911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不会去做违背律法的事情，因为当任何事情有违背律法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会去抗拒，就会不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妇人把那个水罐丢下来，他原来带着水罐去来到这个旁边。那约翰其实写圣经的时候，约翰去写这段故事的时候，约翰也特别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约翰说他把水罐丢下来，他就进到人群当中，他不需要，他的人生开始翻到一个新的一个篇章，他从此不再需要中午的时候再去 再去打水，所有的重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脱落，因为他知道说，我今天遇到耶稣基督，我今天遇到那个活水的泉源，我的罪能够在他面前得到解决，我跟上帝的关系我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也知道我怎么样去过我将来的这个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上寻找不同的东西，但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些地方是这世界任何东西所没有办法去填满的，无论是物质，无论是权势，无论是地位，无论是欲望，是没有办法可以去填满的。除非我们找到耶稣基督，除非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的心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会有真正的喜乐，才会有真正的盼望。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机会，耶稣主动来寻找他，耶稣要让他诚实的去面对自己，让他发现说，主啊，开恩可怜我，我是个罪人。耶稣也要让他知道说，上帝所要看的并不是任何的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敬拜，上帝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而这心灵和诚实是在你的心灵里面任何时候都可以马上就可以有的。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的表现也真的就表明说，这个妇人在那一瞬间就开始用心灵和诚实来什么，来跟随那位上帝。他来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用实际的行动来宣告说，我以前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但是我从此不再是了，因为我已经连上了那一个活水的源头，我已经找到那一个能够给生命带来奇妙变化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信仰不是论述，也不是理论，信仰是生命，是我们跟上帝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四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葡萄的枝子能够结果子，不是因为枝子有多厉害，不是因为枝子有多厉害，不是因为枝子有这个功能，而是因为它连在树上，这个树有这个功能。如果这个枝子从树上掉下来，那就是离开这个源头，生命的源头，那所有一切的功能也就都消失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呢，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们与主紧紧相连，让他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藏在他里面。有一句话再重复一遍，圣经上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愿主祝福他的话语。